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海外法会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排除干扰。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时间飞逝，转眼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三年多了。在我修炼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慈悲的师父一直呵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鼓励着我，一步一步拉着我走在修炼回家的路上。在此，我想和同修们一起分享我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，同时向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修去利益之心。我是从2014年4月1日辞掉工作的，虽然我现在没有做工，每天都在做三件事，可是我的利益之心却一直没有修去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2015年5月份，我突然接到我原公司管工的电话，他说想让我再回公司做工。我当时很高兴，心想他们是找不到像我这样认真工作的员工吧，所以现在要我回去做。我上午去花板山，下午可以去做工，晚上回家学法，这个工作时间刚好配合我做三件事的时间，又可以赚钱，挺好的。我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。过后我又与我儿媳妇同修讲这件事情，她提醒我说，你的命是师父给延续下来的，是让你来修炼的，不是让你来过常人生活的。说完就走了，我也不以为然，还在想着怎么和原公司的管工谈，怎样去做工。到了第二天，5月6日早上，我要去发大纪元报纸。在发报纸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脚扭了，当时我的脚就肿了，我也不管它，继续发报纸。等发完报纸，我的脚就不能动了，脚板根本不能着地，痛得我在那边一动也不敢动。我当时心里很急，就打电话给我儿媳妇同修，问她怎么办。她跟我说，你还不快求师父向内找，只有师父能帮你，要信师信法。挂了电话，我马上求师父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我就信师信法。就这样我可以走了，我一步一枪地搭地铁回家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糟了，我的脚扭了，下午还要去另一个地铁站分报纸呢，怎么办啊？就想找同修替我发。后来转念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能叫别人替我做我该做的事呢？我不可以这样，我决定还是我自己去发报纸。回到家，我就发正念，学法，向内找，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利益之心。原公司的管工让我回去做工，我非常高兴，一心想要回去工作赚钱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，忘记了师父给我延续来的生命是让我来修炼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师父。其实我不工作也是可以生活的，我的三个儿子都很孝顺，都给我生活费，我还要去做工干嘛呢？不就是想多存点钱吗？我存那么多钱干嘛呢？孩子也不用我的钱，孩子给的钱也够我生活了，我还想存钱，这不是利益之心没放下吗？我决心一定要修去这利益之心。虽然我找到了我的执着，但我的脚还是很痛很肿。到了下午，我还是咬紧牙关，一步一枪地去发报纸了。发完报纸，我的儿子儿媳妇开车来接我回家。我儿子一看我的脚肿得那么粗，举步维艰，边摇头边说， 老妈，我看你后天是不能去香港游行了。我马上说，我可以去的，我没事的，我一定可以去的，谁都干扰不了我救人。回到家，我已累得精疲力尽了，但我还是强忍着疼痛，双盘打坐，和儿媳妇同修一起发正念，清除干扰。发完正念，我说没事，你们回家吧。第二天，我的脚还是没有消肿，以前的运动鞋根本就穿不上。没办法，晚上我儿媳妇同修陪我去买了一双大一点的鞋穿上了。她鼓励我说，我们要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求师父帮你，你一定行的。我说对，并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一定要让我去香港游行，去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就这样，我们第二天，也就是5月8号，如期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。说来真是神奇，在我去机场的路上，我的脚没有那么痛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在鼓励我。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，以后一定要好好修，少让师父为我操心。就这样，我如愿地参加了香港游行。在3个半小时的游行中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脚痛。扭到脚的脚底，原来一碰到地就疼痛难忍，可在游行中，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软软的垫子在那儿垫着，很舒服，所以走起来一点都不痛。等游行结束后，我脱下鞋子一看，发现鞋底是平的，没有软软的垫子啊，这太神奇了。没想到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出现在我身上，我意识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放的软垫，让我能够游行救人。我对师父无比的感激，谢谢师父，弟子一定要勇猛精进。从香港回来后，脚还是痛，还是肿，但我不管它，每天坚持做3件事，从没耽误过。我平时就是尽量多练功学法，不管脚有多痛，我都坚持双盘1小时。有时间，我还会延长打坐时间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很快，我的脚就恢复了正常。常人都知道，伤筋动骨要100天才会好，那还得有好的中医师治疗才行。而我是大法弟子，没有做任何治疗，我就是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做好3件事，1个多月就好了。这又一次证实了大法的超常。我以为这次我的利益之心修掉了，考验过去了，可是没想到第二次考验很快就来了。在我发大纪元报纸时，遇到了大纪元的一位客户，他说他很支持法轮功，他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做事的精神，所以他想让我平时不发报纸的时候帮他的公司发广告宣传单，每小时10块钱。我当时想，我才不要呢，我是来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，不是来赚钱的。我委婉地谢绝了他，我知道这又是来考验我，看我放没放下这利益之心。我跟师父说，我一定要修掉利益之心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一念清除病业干扰。2015年10月的一天，我早上睡醒觉，就觉得全身疼痛难忍，胸口像有重物压着，喘不过气来，心脏很不舒服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难受过，就像马上要断气了一样。我心想，不是吧，我不是要去医院了吧？我马上又想，不对啊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能上医院呢？我不承认这个干扰，一切都是假象，我还要去花百山救度众生呢。你就是力干扰我，不让我起来，我偏偏就起来，我看你能怎么样。我挣扎着起来去冲凉，一切准备好了就出门了。虽然身体还是很不舒服，但我也不管它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想起师父的一段讲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 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悟道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我只按照我师父的安排去做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就是力不管你怎么让我难受，都干扰不了我做三件事。我就坚定了这一念，身体很快恢复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身体一切正常，非常轻松，哪儿也不疼了。昨天的身体难受，简直就像要了我的命的感觉，好像没发生过。师父真是为弟子做主了，清除了那些干扰我的邪恶生命。真像师父讲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红银二，师徒恩，谢谢师父。三，休去看电视的执着。我每天从花柏山回到家，在客厅吃饱了饭就坐着不想动，老伴儿在看电视，我也顺便就坐着看，有时看到香港片，看得还很入迷，一直看完了才起来去学法。有时做家务累了，坐在客厅休息，也跟着家人看电视。我觉得没什么，我又不是特意去看，是家人在看的时候，我顺便看的，并没有执着啊。一天，我的儿媳妇同修来我家，给我读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文章的内容就是关于大法弟子看电视的危害。我记得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，大意是，同修天目看到电视在另外空间的生命体说，我们和中共是一伙的，是来毁人类的，现在人类的脑血栓、心脏病等都是我们弄的。我俩读到这儿都很震惊，原来电视是这么不好的东西啊。现在仔细想想，这电视里的节目都充满着名利情、暴力和色情。师父说，看电视、看电脑，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，你看了就禁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们修炼人是要修去名利情的，我还整天看电视，这些名利情的败物不都进到我空间场了吗？我可不要这些东西。我俩决定以后不看电视了。在交流后的两三天里还挺好的，我俩都没再看电视了。可过了几天，我儿媳妇同修放工回来很累，坐在沙发上休息，我儿子打开了电视机，他也坐在那边看。我看他看了，我就和他说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不看电视了吗？你怎么又看了？他说，我坐着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就去学法。可他的眼睛还是在盯着电视看。我看他看了，我也站那儿看了一会儿，我俩就回房间学法了。我俩谁也没在意这事儿。时间长了，我俩又习惯性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了，借口就是吹吹风扇，休息一会儿。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，在本月的8号，我从花柏山回到家，突然感觉肚子扭着劲的痛，就像我得法前得小肠打结时的疼痛一模一样。我当时心里一惊，该不是犯病吧？我转念又一想，我都得法了，我都是大法弟子了，还犯什么病啊？不管他，以前身体那里不舒服了，只要不管他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就会慢慢好的。我也没多想，也没向内找，也没否定旧势力的干扰，就是默默地在承受。我强忍着痛煮好了饭菜，就去学法了。可是疼痛依然没有减轻，我强忍着学完了法，我就缩成一团躺在地板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痛得我都不敢呼吸。这时我儿媳妇同修放工回来，看我这样，就拉我起来，我俩一起向内找。我俩同时意识到，这是看电视招来的干扰，而且我俩明知道看电视不对，可还是忍不住看，真是属于屡教不改呀。所以旧势力才敢来干扰迫害我。我俩找到了执着，就一起发正念清除干扰，在法中归正。发完正念状态好了一些，我俩又一起练了动功， 练完功，师父把我体内不好的脏气通过打嗝的方式排出体外，顿时感觉舒服多了。看来我们的执着找对了，以后再也不看电视了，向内找真是个法宝。说是不再看电视了，可做起来不容易啊。家人都是常人，他们要看电视，我也不能说不让看啊。家里就这么大，电视一打开，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了。在这样的环境里修，真是不容易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裸体画就搁那儿放着，大马路中间挂着，一抬头就看见，这可怎么修啊？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能再看电视了。家庭环境不好，也不能成为我看电视的借口。于是我就想，以后不管煮饭有多热，我都在厨房吃，不去客厅吃了。吃完收拾好，我就去房间里学法。我一定要修去看电视的执着，不就是吃苦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怕吃苦。我知道我离师父、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以后我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都要信师信法，勇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201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慈悲力量大，救人效果好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6年1月12日。这些年来，通过我讲真相退出邪党一系列组织的人都获得了福报，这是值得庆幸的。然而我的一个同学，如果我和他唠家常，他非常热情，和他一讲三退，他转身就走，追都追不回来。我几次和他讲真相，他全然不听，最后我失去了信心，不再给他讲了。3年前他突然患疾病去世了，年仅56岁。我的一个亲戚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劝我别跟共产党对着干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他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，几次下来他都是这个态度，最后我失去了信心，多次见面我都不提三退保平安的事了。去年他死于车祸，年仅61岁。以上这两个人的死亡我很心痛，师尊早已告诫弟子说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，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，他就会听了，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，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。见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对照师父所讲的法理，我感到自己有一定的责任。大法弟子要以慈悲为怀，没有信心就是没有慈悲心，是自己救人中没有做到真正的慈悲，才酿成这样的苦果。痛定思痛，我发愤要用大法的慈悲对待能和我接触的所有人，特别是不明大法真相的人。一好心肠的大哥，村子里有一个大哥，是受邪党毒害的无神论者。自从邪党打压法轮功以来，他一直抵触大法。2年前，他曾给本村3名大法弟子编成顺口溜，以此来嘲笑污蔑我们同修。当时我很生气，因为自己是修炼人，也就很快消了气，没有为之所动。3年前，这个大哥得了一场重病，身体一直在恢复之中，我觉得他很可怜。其实他有善念，患病前村子里的红白喜事儿都有他主持，都是义务性的，他为乡亲们操劳尽心尽力，是一条好汉，也是村子里的名人。我每当和他相遇时，我总是打听他的身体状况，关心他的健康，
嘱咐他要多保重，每次他都很高兴。久而久之，我和他拉近了距离。去年大哥买了一辆小车开出租，我孙子发高烧，打他的车，连夜去诊所，他接着电话，马上就把车开来了。他一直陪伴我们三个小时，孩子打完点滴又给我们送回家，我给他车费，他说一个屯住着要啥钱。我说黑灯瞎火的，你给我们出车了，我们就非常感谢你了。我把车费硬塞进他的衣兜里。第二天接着打他车给孩子看医生，在车上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善恶有报的道理。他说他不信神，就信自己的良心，信行善有好处。他把平生以来所做的好事一件件说给我听，我万分感慨地对他说，你心好，你是好人，好人必须得有平安。我递给他一枚大法护身符，给你这个护身符，保你天天出车平安。他接过去放在驾驶室里。我说，我沈婆婆你知道吧，那年她被卷进车底下，被家人拽出来后，她哇哇地吐得很厉害，家人以为得了脑震荡，送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啥事儿没有。过后沈婆婆跟我说，我哇哇吐的当时，我手摸着衣兜里揣着的你给我的护身符，心想我没事儿，我侄媳妇给我的好东西一定能保护我，到医院检查真没事儿。大哥深有感触地说，看起来真有神呐。我趁热打铁地说，我的一个亲戚车祸死了，咱屯里的人都认识他，对于他的死我很悲哀，我也很后悔没能救了他。他生前啊，我多次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就是不听不信，听信电视邪恶谎言，认为我反党，他不信神，就信共产党。可是共产党没给他平安，最终丧了命，他真让我遗憾。大哥拾起护身符，高高兴兴地塞进兜里，高兴地说，我明白了，信神，神就保护咱，信法轮功，法轮功就保护咱，我相信法轮功，我谢谢你了。时隔不久，我又坐大哥的车去赶集，在车上遇到了一位常年在外打工的乡亲，我给他讲三退，他说听不懂，其实他就是不想退。我便问司机大哥，你入过党吗？他说，我没入过党，我入过团。你退了吗？没人给我退啊。我给你退了吧。行行，留着他有啥用啊。那个乡亲一看人家痛快地退了，也说，我也不留他了，给我也退了吧。我很欣慰，在大哥的带动下，这位乡亲得救了。二，任职多年的妇女干部。有一位大姐是我当年的朋友，任职多年妇女干部，是协党党员。四年前她老伴去世，我买了些水果去看她，同时给她讲三退，没有讲通。时隔一年我又去看她，给她讲，又没讲通。但是身边的一位同修告诉我，她已经给大姐退了党。去年我们带孙子看病去的诊所正是大姐儿子开的，我和他又见面了，他称赞我的身体精神状态好。我说是法轮大法给我的福，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。大姐说，法轮功好是好，就是让人退党，我理解不了，这不是参与政治吗？一听这话，我知道了，他虽然退了党，口头退了，心里并没有退。我便开始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法轮功在中国传出仅仅七年，就有上亿人修炼。江泽民小肠妒忌，看修炼法轮功的人多了，唯恐威胁他的政权，所以他一手发动了这场邪恶的迫害。他迫害法轮功，打压好人，害人害己。徐才厚、周永康、薄熙来、李东生、苏荣等高官为什么都被打倒？名义上是贪污腐败，其实啊，是他们极力为江泽民卖命，破坏大法遭了恶报。 现在中国大陆有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最高检察院投书控告江泽民，全世界有上百万的人签字要求将江泽民绳之以法。江泽民的末日是指日可待，自古以来破坏佛法、迫害善良的元凶必遭天谴，都没有好下场，这是天意。他终于说出了一句心里话，可见佛的力量真大呀。我送他一枚大法护身符，他说我一定要好好保存，不能弄坏了。他又说我愿法轮功早日平反。大姐明白了真相，我为他高兴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见红隐二，法正乾坤。师尊的法理是我们救人的根本，我们要修好自己，修出真正的慈悲，我们要用真正的慈悲心去救人，多救一个就少被淘汰一个，少被淘汰一个是师尊的心愿，也是正法弟子的荣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你是第二次来救我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星宇。我在辽河西岸长大，曾经练武术，性格行侠仗义，不知是什么因缘关系，我这一生遇到了很多别人性命危急的事，我都一一搭救，算起来就20几条人命不止。小时候我家附近因1958年大水形成一个宽几百米的大水坑，水深14-15米，水很清澈，夏天周边的大人小孩都去那里洗澡，每年都发生多起淹人事件。有时我身边不远处就眼看着有人顺着脚下的沙子往坑里滑，我就过去把人拽上来。长到17-18岁时，我的水性很好了，那时有被淹者的家属跪求帮助捞亲人，别人捞人都要钱，我天生心软，心想不能发人难财，就无偿去捞人。那个年代因为生活艰辛，也是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，我常常为衣食铤而走险，打打斗斗，成为当地一霸。上世纪90年代气功热，几个气功师到我身边都说你内伤太重，而医院的诊断是败血症，那时我才30多岁。就在我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，1997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《转法轮》一书，豁然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，懂得了何为真正的修炼。我决心按书中说的，从一个好人做起，洗心革面，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好好修炼，这是万古难遇的机缘。我改掉了陋习，身体随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败血症的症状消失了。转法轮书中讲的很多超常现象，如通大周天等等，我都亲身经历了。我遇到了超常的科学，遇到了正法大道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多次遇到救人的事，与修炼前不同的是，我心中充满对生命的善与珍惜，一心想别人的安危，不考虑自己，不收任何报酬，更没想到会不会被讹。如果考虑这么多，也不可能去救人了。我简单写几个例子吧。第一部分，握手言和。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二年夏日的一天上午，我在火车站台等通勤车，看见不远处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抽搐倒地，很多人围观，我赶紧上前掐他人中，他长出一口气醒了，但是很虚弱。我叫来一辆毛驴车，让把这个男子送到医院。几天后，有人拎着酒和礼品找到我家，一看是那个男子，我说你怎么来了，他说打听到的。那时我家住在铁路边，周围人都认识，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，看到谁有生命危险肯定要出手相救的，修炼人不求回报也不喝酒，你把东西拿回去吧。他看我执意不收礼，就说你练法轮功这么好，以后咱们当朋友走。
以后他见面就喊我恩人。那时我在铁路旁开荒，下班后就到开荒的房子里看看。一天听人说有两人骑自行车撞车了，互不相让，都想让对方赔钱，要找我去评理。我到那一看，一个人是熟人，另一个正是我在火车站台搭救的人。我说，你俩都认识我，今天就听我的，别争执了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善待。他俩一看这么巧，也乐了，被我搭救的人说，人家练法轮功的救人都不要钱，我们还争什么？两人也不提赔钱的事了，握手言和。第二部分，我也先把他命救了。有一次，我清早到火车站西道口接我岳父，在看道口人的值班室里，眼看着一个60多岁的妇女骑着轻便摩托车，晃晃悠悠地栽进旁边的沟里。我还以为看走眼了，赶紧问看道口的人，刚才那老太太是不是掉沟里了？他说是，我马上冲出去救人。他一把拦住我说，你可别去，他家爱讹人。我想我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人命关天必须去救。再说修炼后我也明白，讹不讹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即使真的被讹，我也先把他命救了，没命了什么也谈不上。我跑过去一看，那老太太一动不动，轻便摩托车压在她身上。我把车抬出来，又把她抱出来，她的脸出血了。我拦了一辆小客车，车主是当地的，认识这老太太家。我说，你先把她送医院，再给她家打个电话。老太太经抢救脱险了，医生说是在骑车时突发脑出血，多亏来得及时，否则就耽误了。大约一周后，我正在单位上班，有个老头问谁叫星宇，我说我就是。他上来握住我的手，激动地说，谢谢啊，那天没有你，我老伴掉沟里就没命了。他拿出两条好烟，我说，我修炼法轮功的，不抽烟，也不要报仇，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他看我坚持不要回报，不知怎样是好，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说，法轮功好啊，你们真是好人啊。同事议论说，都说他家爱讹人，看来也不一定，你看法轮功的人真心救人，心正，啥样的人都能被感动了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三部分，你第二次来救我。2004年秋的一天下午，我骑摩托车行驶在离家很远的一座大桥附近，一辆三轮摩托车在我前面疾驶，在拐弯上桥时，三轮摩托突然冲入桥下，很多人都围去观看。我赶紧停车，下到桥下查看，只见车玻璃全碎了，三轮摩托车轱辘朝上，开车人头朝下，窝在车里，已经昏死了。我用衣服袖子把玻璃碎片掸开，从车窗处把那人拽出来，平放到地上。过了5-6分钟后，这人醒了，说出了家中电话。我让岸上围观的人帮助劫一辆车，又给伤者家人打了电话，以便把他尽快送医院。临上车时，这人拽住我的手说，要不是你来救命，我今天就完了。我叫某某，你给我个名片，我以后去找你。我说，你赶紧上医院吧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。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，绑架法轮功学员，我哪有名片？他哆哆嗦嗦地说，迫害？没有你们这样的好人，我不就完了吗？迫害法轮功不应该啊。岸上围观的人也说，法轮功好人呐，这年头谁管这事啊，抓法轮功太不应该。这事过去了，我也渐渐淡忘了。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小，或者说有缘还是会相见。一年之后，我步行经过大桥附近，对面走来一个人，我看着面熟，原来是我从桥下救出的人。我说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他说，我不敢认啊。我说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去年你骑三轮摩托掉到桥下。他一下握住我的手说，你救我命了，你救我命了，走到我家喝酒去。 我说你忘了我练法轮功的，不喝酒。他不听，拽住我就往他家走，一定要我去吃饭。路上我问他，中共迫害法轮功你知道吧？他说知道。天要灭中共，退党团队保平安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他马上说听你的，退，你说的我信，你们法轮功都是为了别人好，什么都不图。我说我从桥下救你只是救你一时，你知道人生中有多少危难，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顺应天意，看清这场迫害，声明三退才是真正救你命保平安。他说今天你是第二次来救我了。我看他这么明白，说今天你真正得救了。第四部分，猴子也明白。200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我正在铁路部门工作，同事告诉我一个南方来的耍猴的老头被火车撞到桥下去了，已经撞了5个多小时，没人管。我下去一看，老人还在呻吟，头撞破了，胯处血肉模糊。我说人还活着为啥不救？领导说你去救吧。我来到老人身边，发现一只猴子用链子拴在老人腰间，那猴子的一只手捂住老人头部出血的地方。猴子可能看到这么长时间人们也不救他主人，以为我是来收尸的，上来扑我，不让我靠近。我用养路的叉子插住铁链子，猴子就不动了。我叫来一个养路工帮忙，把老人简单包扎后抬到我的车上。猴子在一旁很快明白了我在救他的主人。我把链子解开的时候，他乖乖地听我的，非常温顺。我把老人送到医院，后来听说老人被抢救过来了，铁路出钱医治的。老人送医院时，我暂时把猴子带回家，那猴子对我百依百顺，只是总是捂着脸哭，给东西也不吃，摇头。因为修炼人不养动物，第二天我就把猴子送走了。以上是修炼路上的几件小事。我想对拒绝法轮功真相的人说，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任何政治目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得救平安。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出于救人的心，希望世人清醒理解大法弟子的苦心，我们只想为你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出租车上遇险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去看一位亲戚，打上出租车，坐在后座，侧眼看去，司机是位40多岁的男子，脸有横肉，还颇带点痞子气。不管那些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见面就是缘分。我先搭话，很有经验啊，老司机了。车是自己的呀，他哼哈答应着。看看车上没有任何挂饰，我就问，车上没挂保平安的物件啊？是师父心里有啊。他说啥也不信。我说现在啥也不信的人多，信自己，是自己心里有谱，相信按照真善忍做保证平安无事。他很敏感，侧回头看看我，真善忍，法轮功，国家不让你还说，眼神不善。国家让不让咱先不说，咱就说真善忍，那可是对的。家里外头工作过日子离不开这仨字儿。于是我就讲真善忍在生活工作中具体表现。他开始有点烦，这年头谁讲真话那是傻子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话里带着脏字儿。说着开始动气，车也扭起来，嘎吱一声，车停下来，和一辆左拐的公交车差点刮上。两辆车正开到十字路口，他气呼呼的，骂骂咧咧的推开车门下了车，然后咔把后车门锁上，又冲着公交车司机就骂上了，然后掏出手机拨叫巡警。我被锁在车里，想下车都下不去。意念中很明确，他要叫警察，不是冲着公交车司机，而是冲着我。我心里非常明白，发正念，不让电话打通， 绝不能让邪恶把坏事儿干成。我从车窗探出头看，两车不到一拳头的距离，真的很险。出租车司机在打电话，大车司机还在争理。我冲着客车司机说，这位师傅，司机都想拉乘客快走，互相理解就行了，也没碰上，没损失，忍一忍，让一让，用不着争个是非对错。谁没着急的时候？你这一车人等着上班办事的，别把正事耽误了，替乘客想想。车上的乘客也七嘴八舌催他快走，大车司机不服气，但架不住一车人都催他，他把车倒一倒，拐个弯开走了。我喊司机上车，他还气呼呼的，咔的一声开了门，一踩油门过了路口。我开始劝他，你看刚才的事儿化解了，不还是得按照真善忍做事吗？那大车上一车人在这儿计较起来，耽误了多少人的事儿，回过头来挨骂的还是司机呗。为别人着想就是善良，那一车人都怨司机，司机也不得好，这互相忍一忍，都成全了，都顺当，都得好，你说呢？他气消了一些，也平静了一些。再说了，就算警察来了，车也没撞上，你让警察怎么说？还是各走各的路，各开各的车，可能还得挨顿说，犯不上。这就叫忍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你说对不对？司机点点头。我看他听进去了，就顺着说，其实我知道你们当司机的最仗义，最讲义气了，都当司机，碰上是缘分，结缘呢得结善缘，不能结恶缘，这也是善，真善忍，多好啊。你这么说还中听，他的语气也平和了。就是往下说吧，共产党啊才讲斗呢，打起来才好呢，天下大乱才好呢，多少次运动整死多少人呢？看看快到地方了，我抓紧扣题，为了躲避灾难，现在都退党团队，师傅肯定没入过党。入那玩意呢？他一脸的不忿。也没入过团，我侧脸追问，没读几年书，戴过红领巾吧？那是共产党一个系列的，小时候上学就戴，都戴。我看了一眼车前摆的驾照牌，记住了司机的名字，那咱就退了吧，共产党太坏了，再说都小时候的事儿了，退了保平安，跟老天爷说就管用。哦，跟老天爷说。他点点头，付了车费，一脚踏下车时，我又嘱咐一遍，记住真善人好，退了党团队，老天爷保佑。嗯，老天爷保佑。他点着头笑，没有了那一脸的横肉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